感谢主啊，很感恩呐，天父带领我们，把我们每一个孩子聚集在这里，来学习他的话语，来学习这个课件，赐给我们早上就是生命的玛纳啊。我们大家在这里享受感恩，带着感恩的心啊。今天是由我来主持今天这个上午的四章的这个学习。然后首先第一个是我来分享第十课赶鬼释放课件的第十个。我们昨天经历了一天啊。非常的感恩呐、啊！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也是感谢平台啊，赐给我们这种聚集的这个恩典呐、啊，感恩呐、感谢主啊！先我做一个祷告啊，阿爸天父，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圣灵呐、感恩啊！今天的分享是我来分享第十课，不管是我还是下面的几个弟兄姊妹的分享，谢谢主，你都来做主，掌管我们的口，掌管我们的心，圣灵来带领我们在灵命来分享。让我们分享的人，或者是领受的人都得着神的启示和亮光，感恩，奉耶稣的名。现在我们来学习第十课啊，第十课的主要主题是什么呢？就是学习保罗，学习保罗，我们代表耶稣，他有三个点啊，三个大点。现在我们来分享第一个大点，就是被鬼附。作者在这里讲的被鬼附的十件要事，就是有十种情况，也许是更多啊，被魔鬼呢。附在你的身上，什么叫做就是说，你就会受到攻击，受到搅扰。它第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被鬼附的第一个点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啥都不做，你躺倒放平。所以说，当你放平的时候啊，你没有花时间，你没有花时间在神国这个事情上，在你里面的话，你每天回家，包括看电视啊，或者是刷抖音啊等等，这种情况以后。很可能你就会很大程度被魔鬼来附身，所以说大家要警醒。第二个，我们来看啊，按鬼的个建议啊，与鬼共舞。这里讲到一个点，什么点呢？就是说，你把你的心思意念啊都放在世界，所以说你不跟神建立关系。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什么时候？就是祷告的生活，对不对？我们有祷告啊，我们有与神更想更处的一个时间，但是你没有，你把时间都给世界，那么说你很可能就会与鬼共管，跟鬼同流合污，什么都不去做啊！感谢神，这第二个点是要按照基督徒的生活，按照天国的生活啊，不祷告的生活。第三点是嘴巴不设防，口无遮拦。我们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原来在传统教会的时候根本都不知道，这其实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了啊，生死在舌头的权下，我们的舌头，我们说什么？我们说世界的话还是说天国的话，这个非常重要。这是我这经历过来的人了。当我们嘴巴不设防的话，我们说的都是世界的话，就是魔鬼的话，我们就肯定就跟魔鬼同流合污，就把自己的思想交给魔鬼了。所以这点非常的重要，保守口舌啊，保守口舌啊，说神的话，说超级人的话，说祝福的话第四个点是眼睛不设防眼目的情绪啊。不管什么节目，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看电视不翻台，而且坐在那里享受，这就是让魔鬼上身的一个方法，魔鬼就会来了，因为世界的东西就是魔鬼的东西，你在那里看电视，你看的是什么？你就被他同化了，其实我也感受到，其实我原来看电视在没信主的时候就被电视里面的情节抓住了，这就是被魔鬼抓住了，感谢神啊！在第五个点就是心不设防，这是最大的悲伤啊。就是说，心里面不设防的话，你就没有任何的防备，因为你的心，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心里所想的，我们就会说出来，而且我们心在哪里，我们财宝就在，都是在心我们为什么神要我们尽心尽力尽意的爱神？爱神是什么？你要有行为，你不是我表面上说爱神，其实我要做神不喜悦的事情，这就是不保守自己的心有苦毒愤怒这些东西出现问题了，首先就是。世界的这些情绪就出来了，恶化，所以就把你自己暴露在魔鬼的面前，魔鬼就乘机而入这个时候很多的时候都是这样，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回到神的面前感谢主。还有一个就是情绪，其实我们人跟我们基督徒跟世人的这个区别在哪里啊？区别就是我们有神的灵，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控制情绪，当我们的生命。当我们的生命 没有达到一个点，当我没有跟神来连接的话，我们随时随地可能就在世界生气啊，动不动就生气啊，有时一生气还可以搞几天，对不对？圣经怎么说的？知道我们人是会生气，但是他就你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告诉我们马上要悔改回来，这个样子神给你的这个生命你就能彰显，魔鬼就没有办法来攻击你。为什么呢？你的情绪控制得很好，你不被他控制。所以说这个点是非常的重要啊，感谢神。下面第七个是啊，随波逐流啊，别人做什么你也做什么，就这世界嘛，别人打麻将你也打麻将，别人看抖音你也看抖音，所以这就是朝着魔鬼附身的方向发展。感谢神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们的情，我们的激情于事啊，同流合污。我们把感情放在什么地方？我们把感情放在世界还是感情放在天上？这是我们自己每一个基督徒要思考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感情。是感有感受啊，其实我们灵是特别的圣洁啊，但是我们的魂呢，就是被感情啊，被这些思想啊去控制，所以你没有把感情放在天上，没有仰望天，没有仰望耶稣，你很可能就会与世人同流合污，就会被魔鬼附身啊！感谢主，最后第九点是也非常重要的呀，不遵循主的话，不顺服神。这里讲到不遵循主的话，也就是不照耶稣说的做，耶稣怎么说的？当你不看圣经啊，你也不读经，你也不祷告的话，你有神的话吗？你没有。那么说你是什么话？你就是世界的话。所以这个点非常重要。为什么我们要读经？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在灵里与主相通默想？这就是我们在生活中真真切切的要思考的问题，要去做的问题。我们按照神的话去做，因为神也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啊。神的话没有一个字不带能力，大家都知道。你有神的话，魔鬼他没有办法来附你，你就会。完全的啊，有能力那刺探魔鬼，他没有办法护你，对吧？你因为你打开属灵的眼睛了，非常的重要啊，感谢主。第十个点就是啊，他这里讲的是什么？我们要约束自己，不要自由泛滥。这个自由泛滥包括了很多点呐、啊，包括你的心思意念呐、啊，包括你的情感呐、啊，包括你的生活方式啊，包括你的身体的约束啊等等。为什么圣经里面的九个果子，最后一个是节制？节制代表了什么？要约束自己啊的生活啊的身体啊。你像圣经里面讲到的话，就是我们要把圣灵的果子吃下去，我们要有约束，我们要听耶和华的话啊，听圣经里面的话啊，不要自由泛滥，随波逐流。所以说这十个点其实还是啊，作者举出来的十个点，其实还是很多点啊，都是啊让我们来警醒，我们来思考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生活。我们作为基督徒，现在我们在这里不是基督徒，而是个门徒了。我们是被培训的，那么我们自己就要怎么做？这些都是啊，魔鬼非要用的这些方法来攻击我们。所以我们要打开属灵的眼睛，真真切切看到世界上，在我们在生活在这个什么世界上，我们生活在这个属灵的征战之中，天跟这属灵的恶魔没有一刻停止他的攻击，哈，他的攻击。所以我们要警醒。所以说啊，第二个点呢，就是啊，他这里讲的第二个点就是第一个点，你就被魔鬼附着，就有这么多问题啊。你没有的话，你不会被魔鬼附着，就是魔鬼来攻击你，他也攻击不到，因为你马上警醒了，你就可以发起反击，对不对？但是你不明白的话，你在世界的话，你也没有神的话，那你就啊躺平了，你就被魔鬼控制了。为什么会有什么抑郁症啊？这么多啊，抑郁的人呐、啊，怎么样？就是躺平。作为基督徒信了，有些。有个姊妹信了几十年的主啊，一二十年了，依然还是没有生命，为什么呢？就是被魔鬼控制了，被情绪控制了啊！就是说，所以我们特别要警醒。第一个点，他第二个点讲的什么呢？第一个大点就是重新背负，后果更是这里讲的这个，我们去释放啊，对吧？包括耶稣当年也是的，释放人呐、啊，去北斗啊，去释放病人呐、啊，去传播福音的，释放人我们去跟别人按手，当然是很好的，圣经教的我们去做的，对吧？最大的点是什么呢？我们释放了他们。把魔鬼从他们里面赶出来了，但是我们一定要跟进，就是要啊，要跟他们传讲福音，认主归神呐、啊，就是要脱罪归义啊，这最大的点。若是你没有做到这一点，就是你现在被医治了，鬼被赶出来了，还会被鬼附，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根基，你不明白。所以说，我们是要给他们啊认识耶稣，不但把鬼赶出来，还要给他们机会，让他们来以耶稣为主。啊，成为基督的跟随者，就是等于传播福音嘛，就让他明白圣经嘛，啊，来跟真正确切从根本上来啊，
来改变身体，否则的话，你这一次赶出去了，你们要跟进，这下一次又来了。所以我们在这个事情上，这个作者讲的这里讲的很细啊，就是说我们去在线下服饰的时候，去跟别人按手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到这一点啊，不是单单的赶鬼或者得医治，我们更重要的是要传福音，是要他呢认识神，来认识神，来明白真理，才能真正的哈得到解救啊。这里还讲到一个什么？讲到我们去服饰的时候，这个速度啊，速度要快，不要拖，所以。他说：“你赶鬼的时间越长，越说明你不是一个优秀的临战勇士。啊，是耶稣是怎么做的呢？耶稣总是速战速决，对不对？就减少伤害，不是用时间了。所以这里讲到了，作者讲的很细啊，就是说讲到了啊，魔鬼啊，当魔鬼在人身上附着的时候，当啊你把他赶出来的时候，若是没有去跟进了，没有用神的生命呢去跟他介绍福音了，去跟他。”介绍这些东西啊，真正的认识神了，没有权柄的话，他就会也会被鬼重新附。如果被鬼重新附，就会更加厉害啊。其实我们这里是有见证的，就是在前年子的时候啊，我们班里面一个人的孩子，他不是得了白血病嘛？当时我们祷告了半年，结果后来到年底的时候啊，他跟我们分享，就是说指标完全恢复正常了，恢复正常了。因为当时呢，我们也是，其实我还买了一套书给他妈妈，让读。这个孩子他是抵挡福音，然后。也没有跟他自己不来渴慕神，最后第二年复发了，我们再怎么祷告，最后他还是走了，因为他自己抵挡神，是吧？所以这一个很大的例子就是说，他会带其他更恶的鬼进来，这是我们大家知道这些经文的都非常熟悉，所以说就会更加厉害。所以我们的做法就是要给他们机会能够排除他们身上的一切这些不认识神的这些自搞自噱。然后，当然我们也不能强迫，但是我们要有方法去介绍福音，让更多的人来跟随主，用权柄来施教，用权柄来教导人呐。我们传福音也要用圣经的经文或者用去教去传福音，不是你单单就用嘴巴去传是传不出去的，还要有行为要有你的行为。所以感谢主，行为就是他得医治了，他也会接受福音；有些人他得医治他还不接受，也有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要经看看情况而论。而且最大的点就是要跟进，感谢主。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去服侍的时候，是学习保罗学习保罗是怎么做的？保罗就是直接发命令。他这里讲到在使徒行传的这个里面讲到那个一个一样一个那个事啊，一个事就是讲一个女的，她其实身上附着是什么呢？是巫师的灵，巫师就是男巫师，就是男性的灵呐，邪灵。她虽然是个女的她一直跟着保罗他们。其实他是想迷惑听众其实他是为他的主人来聚财呀。他这里讲到，就大家都明白这个经文了。但是保罗是怎么做的呢？保罗是怎么做的呢？保罗心里非常又烦，心里烦躁，灵里面烦躁，就仇恨嘛，就是恨。所以他转身对那个普希的灵说说我奉耶稣，我在耶稣的名里直接发命令，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巫系的灵就出来了，看到没有？这个点就告诉我们，直接发命令没有什么跟他去啰里吧嗦的，这个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现在学习到这个平台上的学习学习作者这些科技，我们才能够明白，我们发命令是特别有功效的直接发命令因为你说的越多，你就越没有信心了，所以直接对着结果来发命令，运用自己的权柄当你是在灵里面发命令了，感谢主。感恩呐，所以说我们来学习科技，我们就得到很大的提升和信用。有些很多的方法，作者都教我们了。圣经里面有些东西我们是看不懂有时候这里作者进行了讲解，会让我们更加的明白。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来学习这些科技？为什么我们要来集训？真的，平台是非常非常感恩这个平台，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这里能够真真切切的来学习，里面不断的长大。下面这个点讲的什么呢？讲了一个最重要的点。我们往往在传统教会是什么？我们是求神来做，这里不是的，是信徒赶鬼，不推卸给神，因为神已经做成了，他已经全部做成了。我们只要因为他赐给我们的权柄能力，因为圣灵就是能力嘛，权柄就给我们了，我们直接去做就行了。我们是在去做，但是成就是在神，我们都知道。现在因为神在我们里面，耶稣就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责任去推给神，神啊，你来做，你来医治他。看见没有，保罗就不这样做的。 他赶到厌烦，一转身就在这个邪灵发命令，就成就邪灵就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运用我们神给我们的权柄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些经文都很重要啊，大家把这些经文吃进去啊。在路加福音10章实际讲的时候，耶稣已经赐给我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看到没有？可以，并且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万没有什么能够害我们。我们运用权柄的时候，看到没有？不要求谁许可，没有什么一二三。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是来自圣油，看到没有？直接保罗直接转身，哈、啊，直接转身命令他出来就出来了啊！没有什么交谈，没有什么去跟魔鬼去想七里八的东西，不要求谁许可，因为神已经给我们权柄了，我们就代表神，我们代表耶稣了啊！耶稣在我们里面，所以说我们是有直接的权柄啊！保罗就是这样啊做的，所以保罗是我们学校的榜样，这样处理的，直接命令跟邪灵说话，出来离开退去啊！我们可以认识你的话。撒旦，你退后，这些都可以，啊，所以说我们学习耶稣，耶稣是怎么的？他这里讲到一个点啊，就讲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了啊，看到了是吧？在马太福音的12章43到45节，看到这个点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当年是怎么做的啊？他这里对一些拒绝福音，这个魔鬼就是反刺过来，反刺过来啊，这个点是非常重要的。拒绝福音的啊，他这里讲的，他说。乌灵从人里面出来，在无水之地荡来荡去，大家都知道这个经文了。他要回到他的屋子里面去，邪灵把人看作一座房子，是不是？他把他看成房子，他要进去，进到人的里面，他看成房子。所以说，他带了另外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邪灵来，一同就进去了，就住在那个人的里面。他们认为是房子，就在那个人的里面。大家都知道这个经文，都知道幕后的情况。就比邪灵更坏了，因为来了七个鬼嘛，对不对？耶稣怎么说的？耶稣说这邪恶的时代也要如此。这里是什么意思呢？耶稣曾指出这一点，是说这个时代听到没有？是吧？他来传扬真理，让人们自由，而且人们不相信，因为这些人拒绝了我，看到没有？所以就会反噬他们，就会更加厉害。这里看到这个恶果没有？所以说感谢神呐、啊！啊，乌灵他是啊，他是寻找，他是寻找。没有那个的人啊，他说的这里是虽然是一个故事，其实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讲的这个同样一个故事啊，就是说的凭两三个见证人的口，句句都要定准，所以这是直到确实发生的事情，圣经里面记载这个事情是确实发生的事情，感谢神呐啊，什么叫做搅动饮水，人就必要受益嘞？其实这里也讲到一个什么，我们大家都知道，比斯大的那个事件啊。在约翰福音的5章，讲到那个啊犹太人的一个节期，看到没有？还很多有病的、瞎眼的都在那里。他说，在五旬节的时候，他说天使会下来搅动水，写谁先下去，无论什么病就会得痊愈。这里圣经记载的这个，其实就是耶稣做的一个在这里医治了这个人呐、啊，这个瘫痪了很多年的人呐、啊，不能起来。而且他当时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在逾越节的时候。对当时来说是赎罪的节啊，他说天使会下来，啊，当耶稣问他的时候，跟他说的时候，他没有要耶稣医治，看到没有？啊，他没有要耶稣就医治，这里讲到了耶稣当啊在前面那、啊、让拉萨路复活的这个见证也是一样的啊，就是他无论得了什么病都会得医治，比较相似啊，所以说跟保罗那个十分厌烦也是相似的，啊，里面的水被搅动了。就像耶稣在亚撒路摸坟墓前的那一样，其实就是灵里的悲愤嘛。其实里面的水是什么？就是圣灵嘛。就是我们现在也是一样的啊。比斯大的那个池子里的那个见证，然后后面还在啊《使徒行传》这里看到没有？一个病了38年的，从母腹里就是瘸腿的，看到没有？最后他也得医治了。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记载啊，耶稣没有对他说什么别的，直接对他说：“拿起你褥子走吧。”那个人就立刻痊愈了。这个在比斯达这里这个池子发生这个事情，哈，看到没有？拿起褥子走吧，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的结果，全部的结果，你痊愈了，就是个代表，那你就痊愈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了。其实这个人跟《使徒行传》3章的那个被抬到美门要求施的情况是基本相同的啊，那个人也没有要求医治啊。其实这个38年这个他也没有要求医，他也没有要求耶稣医治他，对不对？但是耶稣。啊，他只是抱怨，他就说没人把我放下去，所以我没得医治。耶稣直接就把他医治了。 所以看到没有，我们呢跟别人依仗，不需要别人愿意，也不需要别人首肯，就是说不需要得到同意啊。你邻里辈分，你邻里啊，角度邻里话，就直接让这个人得一致，使得形状是彼得和那个约翰啊。所以说情况是一样的，没有要求一致，但是得一致了。感谢主啊！所以在这个两个案例中，耶稣和保罗都没有从对方得到许可。耶稣提出的问题，但对方并没有按照要求耶稣问你做任何事，没有要求做任何事情，对不对？啊，是耶稣里面的圣灵啊搅动了啊，就把他医治好了。感谢神，所以不需要谁的许可，我们直接代表神啊，拿出权柄，直接就可以让人得医治。感谢神啊！这里讲到一个呢啊，我们让人得自由了啊，但是呢，不要再犯罪了。这里也是讲到圣经里面记载的那个啊，他说，当拿起褥子走人的那个人得医治了、痊愈了的话，当他再遇到耶稣的时候，耶稣对他讲的什么？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了，看到没有？这个很重要啊。他说你犯罪，恐怕你的遭遇会比里面更加厉害。这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持续的来跟随神，不要犯罪。我们怎么能够不犯罪？我们就是要明白圣经，来学习，靠圣灵来带领我们。我们要来跟神同工，感谢神啊，感谢神。所以，我们这些点都非常的重要，都非常的重要。关键是在于我们自己要跟神建立关系啊。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大点，就是耶稣如何，我也如何。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我们的宣告、祷告中，我们都知道耶稣在我里面，对不对？啊，耶稣如何，我也如何。但是真正在实际的生活中，在环境中，我们是不是这样做的，就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啊。你看，第一个点是代表耶稣，就影响生命。我们是代表我们是耶稣的代表，不是任何事情的代表啊，也不是做工方式的代表。感谢主啊，我们不是什么人的代表啊。耶稣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人被释放的时候应该做些什么，看到没有？或者说，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来帮助自己得释放？作者说他给我举了一个例子哈，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他到全国世界各地去医治赶鬼，啊，发现一个普遍的现象的共识就是，一个观念啊，就是鬼被赶出来的时候，他们有些人就觉得他们会咳嗽啊、呕吐啊、吐痰等等一系列这种外表的一些现象，就要准备水桶啊，真的，其实很多教会啊，很多特会我也去过，也去特会啊，有时候也是会这样做的。其实这个作者在这里讲到。他说：“这不是在耶稣身上看到的。”他说：“因为有些人会出现这种情况，不是千篇一律的，都是这样的啊。当魔鬼从你体内出来的时候，你就不一定会吐啊，会咳嗽，不管什么人，看到没有？不是这样的。作者在讲到这里上，他偶尔发生个一两次，这是必然的。但是耶稣身上看不到，因为我们是代表耶稣的代表，我们需要按照耶稣的方式去做，不是按照世界的方式去做啊。感谢神呐、啊！所以说。”如果我们按照耶稣的方式去做的话，我们就会得到耶稣的结果。为什么要再三的告诉我们，耶稣就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这不是一句话，这是真真切切的，你去操练的啊！你按照耶稣的方式去做，你按照耶稣的话去行，你就会得到耶稣的结果。感谢神！这里还讲到作者讲到，他说在布道跟教导之间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他说：“有些人呢，喜欢呢，大喊大叫、奔跑啊，有些人喜欢坐在那里啊，等候啊，坐在那里安静啊。”作者他怎么讲的呢？他说：“我不那么做，是因为我神没让我那样子呼召我，神没让他去大喊大叫啊，手舞足蹈，他没有啊。”他说：“我的命令是磨成耶稣基督的形象，这就是我不那样做的原因。”作者讲了他的一些经历啊，他我看不到耶稣那样做。我找不到一次耶稣传道的时候，他传道的人有被当众听证这种情绪化，感谢主啊！所以说，他说啊，我喜欢老式的复兴，那种帐篷式的布道啊。他说我不愿意。他说，假如你坐在你讲台最近的地方，你就被他这里讲的被圣水喷了，因为在尖叫呼喊的时候就一直喷口水嘛。他不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真正在灵里面行事的话，真的真的是没有这种教会里面原来的搞的这些玩意啊，都是真正在灵里面 在林里面走，看到没有？他讲啊，他说你大喊大叫，你的身都会拿伤的，你能做的当然好。他说作者说他的研讨会3天，每天是6堂课，要在1天的时间把所有内容快速的整到一次，是行不通的，信息量太大了，所以无法想象耶稣也是做他们同样的事情。当年耶稣一个人出来，后来带了12个门徒，他来传道，他一个人，他的肉体的精力还是有限的。为什么后来又带了70个门徒呢？这讲到啊，其实我们安安静静的啊来行也是一样的，不在于你的声音，音量不是力量，可以安静的做啊。你有时候激动了，神需要你啊，那个的话你也可以，这不是千篇一律的方法。感谢主啊，所以说啊。只要你真真切切在灵里面，你的祷告、你的命令就会有效，你赶鬼就会得到功效，不在于你的声音大小，主要在于你的灵里面的啊这个力量、这个信心啊大小。感谢主。所以说，作者做的一些法，我不说一些啊传统的这些教会的一个代价，就是不太承认他，甚至当时他就传道，没人要这样传啊。所以说是有魔鬼的攻击，啊，感谢主。对付魔鬼，其实谁是榜样？就是耶稣。耶稣是怎么做的？啊，其实谁都不是榜样，耶稣是唯一的榜样。我们从耶稣里面看到他是怎么做的。他怎么做的？他不跟魔鬼啰嗦，他不许魔鬼说话，看到没有？这里面有些圣经里面的有些话语啊，有些东西啊，就是他不跟魔鬼交谈，他直接命令不准说话。这里有个见证，这里有个见证，就是说的他圣经上面记载的，就是不要做声啊，从这里身上出来，这是耶稣告诉魔鬼做的，没有什么长篇大论，也没有什么祷告，看到没有？也不要一个个的叫出来，感谢主啊！所以讲的什么，就是说命令魔鬼按命令行事，要你出来，你必须要出来，听了你就要照办。现在耶稣当年做，现在我们有耶稣的名，我们是奉耶稣的名，我们去。啊，我们去赶鬼，我们去医治病人也是一样的，直接发命令，魔鬼就必然要照你办。但是你要带着信心了，所以这里还讲到一个方言，我觉得方言很重要啊，所以方言祷告非常重要啊，方言是让我们进到灵里面啊，完全进到灵里面啊。所以说，唯一一个就是耶稣跟这个魔鬼讲话的话，就是唯一一个就是那个在格拉森坟墓面前的那个人，那个穷鬼啊，是不是？大家都看到这个经文了，所以。他对耶稣说啊，说了什么？求耶稣不要打发他们离开那个地方，他们是地狱的人啊。所以就是为什么选择当地的居住群体去了？耶稣对此也没有异议，两句违反了摩西律法，把他们赶进猪圈里不会有什么影响。去了那些非法养猪和卖猪的人，所以耶稣就准了魔鬼。看见没有？这个地方其实有个重点啊，乌灵就出来了，进入到猪群，于是那群猪闯下山野了。投海里了，都淹死了。这样我们知道，猪群通常比人聪明，猪通常比人聪明，因为猪和魔鬼在一起，活不过2分钟，而人类就一直在姑息养奸。听着，这不是一个自杀的建议啊！作者在这讲啊，希望我们能够明白他在说什么。我们不应该容忍魔鬼在我们生命中停留30秒都不应该，所以我们要警醒。我们灵里面警醒的话，魔鬼没有办法在我们里面停留。当他一来，你就知道是魔鬼。其实我是有很多见证的，感谢神啊！一发命令，他必须出去，就出去了。啊，当你意识到是魔鬼来了，就必须要出去。啊，感谢主啊！所以说，我们直接使用我们的权柄，绝对权柄，命令出来。耶稣怎么说？不要做成这里说出来，出来，你就得出来。啊，感谢主，他这边讲到一个啊撕裂的一个症状一个现象，就是说魔鬼附到人的里面的话，他会跟人里面的一些器官呢会连在一起。他这里讲到一个脑啊大脑，他说有些人是脑瘤的这个人呢、啊，他不是在外面，他是长在里面，所以为什么只是不能用手术来分开这个脑瘤呢？因为这样的话会切掉里面脑袋里面的脑组织，所以情况就会更糟。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什么呢？魔鬼就让人里面跟人的这些器官会连接在一起。这个时候，当我们去发命令了、去赶鬼的时候，这个人会被撕裂，有这撕裂的这个症状啊，就是人格啊。所以这个人在就会经历一定的折磨。你从他身上出来的时候
好，那不觉得人家大神官就出来的时候，他就经历了一个玻璃撕裂的这个感觉。其实这个他也不会伤害到人呐、啊，你真正是在林里面发命令啊，不会伤害到人。所以说，感谢神吧，他这里有一个见证呐、啊，他一个个人的见证啊。什么是道成肉身？其实我们都知道啊，是邪灵把我们人呢来撕裂。但没有在实力上伤害人，这是耶稣的权柄。我们只要拿起耶稣的权柄，在里面，这个人是不会受到伤害的。尽管会有些表面的现象，但是最终是要得医治的啊！感谢神，这个他讲的一个见证是什么呢？用爱释放，很简单的，用爱去释放一个魔鬼。其实我们好多大多数的做法都是直接发命令啊，但啊，作者讲了一个特许的见证啊，他就说他从一个女人身上赶走了一个魔鬼，哈、啊，其实说。他说他那一天是正在祷告祈祷的时候，他说就听到一个声音，一个女人的声音说，他说为了女人去赶鬼嘛，我恨你，我恨这一切。作者一想，我一辈子都没见过他，根本不认识他，肯定就是来自魔鬼的，是吧？他也不认识我，他怎么会说恨我嘞？所以他停止了祷告。这里我看到了，他睁开眼睛，证明他平常祷告都是闭着眼睛。其实我们也是啊，发生了什么？他于是跳下平台，走过去摸他的头，直接对他说。我凭神的手指释放你得自由，看到没有？他这一个权柄的命令，他这很简单，他也没分别什么，就凭神就是啊神的大能嘛，释放你得自由了。那个人就倒到地了，认真倒了，一瞬间就得了自由，看到没有？前后看到没有？当他起来的时候，就决然态度就决然不同了。他说坐着说当时是在祷告，看到没有？他只是不是为还不是为那个人祷告，是为第一篇开讲课来祷告，因为早上9点钟嘛，所以说就发生这个事情，啊，大概前后啊，当他获得自由以后，啊，他做的是怎么走到他面前去摸了摸他的头，这就是一种爱啊，啊，就是凭神的手指释放你就得自由了，前后只用了3分钟，看到没有？非常奇妙啊，啊，所以说这我们看到什么？这里有一个人。就是跟这个女人一起来的，他就讲这样一句话，他见过了很多的教会呀、啊，啊，这种服饰啊，各种各样的。他说第一次看到一个人身上的鬼是被神的爱赶出来的，你看这个爱是有多大的能力啊！所以我们要用神的爱去爱人啊，感谢神，感谢神啊！所以这是一个很戏剧性的这个事情啊，就是非常的快啊，也没有什么夸张。其实荣耀是归给神的，感谢主。所以说非常感恩呐，啊。所以说，我们用神的爱，神就是爱嘛，爱可以驱河岸，也可以赶走魔鬼啊。所以有爱，神就是用爱啊来赶鬼。作者在这里用了这个方法，就是神的爱。感谢主，非常的感恩呐、啊。所以说，他这里下面还讲了他的一些经历啊，看到没有？他告诉我们说，啊，我们要控制自己的情绪，我们突破麦子主要点，我们就是靠控制自己的情绪，看到没有？情绪是非常非常的，能够被魔鬼来直接来攻击我们的。作者讲到他的一个性格啊，他是一个冷静平和的人，就在肢体中接触中，他有份冷静。他说，如果你不走出自己不冷静，不能让情绪进来就犯错啊，必须保持冷静，置身事外，才有你这样才有逻辑性，你这样条理性处理问题。这里讲的这个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我们是。啊，神的孩子，神让我们有平安，所以神是赐平安的神。所以，我们当我们遇到环境的时候，我们能够平静下来祷告的话，我们能平安的话，我们就有啊事半功倍的效果，并且还有神迹。我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就是啊，就是讲这个平静呐、啊，平静安稳呐、啊。我就讲4月5号的时候，我们提前到南昌去旅游，给儿子啊那天啊4月5号晚上，我们喝了我儿子喝了酒，喝了2瓶酒。真的也很感恩了，这个见证了，真的是感谢神。喝了酒的话，我们7点10分离开饭店喝了酒，证明是7点10分的样子才喝完酒啊，对不对？结果我们去看一个景点，只走了10分钟，然后又看了20分钟，7点40往回走的时候，直接拉车就准备到酒店去休息，到宾馆去休息的时候，当时真的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引起的，我突然讲了一句，因为一天都是我媳妇在开车。我觉得他就跟我说他好累，他前面都说今天好累的，好累的。第一天4月4号也是他开的，知道吧？我们到江西长沙到江西要4个4、5个小时啊。结果我就讲了一句，我说儿子你去开吧，根本都不记得这个他喝了酒的事情，他也不记得了，我媳妇也不记得了，就这样哈。你看到没有？他就开车，开到不到10分钟，前面
我儿子在开车，我坐副驾驶，就突然发现前面在查酒驾。我儿子第一个反应就是，他说不好，查酒驾。我听了这个话以后，我心里很偏，我就讲了一个，我说主啊，我们错了，我就开始方言，我说闭上眼睛方言，因为我有个习惯，我一般坐车都会方言，我那天就完全进的方言，他就跟我儿媳翻座位是吧？他就是做渔犬的做法嘛，这是傻蛋来了，他翻座位怎么样我都没看，我就闭上眼睛大声的叭叭叭叭方言，这个时候。他翻桌了，因为前面只有六七辆车，知道吧？就被看到了，他翻得很明显吧？五个警察，他四五个警交警就围过来了，干什么干什么？我一直没有抬眼，我就只翻译祷告，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这个时候谁也没做声。好，我在祷告的时候，神就给了我话语，就是诗篇91篇的14节到15节，因为我每天早上都会宣告这个就诗篇91篇的，知道吧？好，就出来了，神就告诉我。你在急难中，我要搭救你。反正特别的经文呢，就是那些经文了。哇，我心里我一直那些经文在我头脑里面，我就很感恩，我很平安，我就不停的翻译祷告。这个时候，我儿子就没办法了，儿子说吹吧，他一吹，神就出现了，没到，没吹到，没吹到，还是不愿意交警翻译嘛，因为你们犯罪肯定有鬼嘛，就说再吹，又吹一次，怎么样？没有，哼，这个时候很感恩呐，还没有走，交警还没有走，就走到我面前，我坐副驾驶嘛。我一直闭上眼睛，这是我睁开眼睛，交警站，他说你来吹，那声音也蛮那个的，反正我不甘心嘛，因为他们没有吹出来，我吹了一下，因为我没喝酒啊，其实也很感恩，什么都是神的预备。其实前一天他们喝的时候，我可能也会喝一点，那天我就没有喝，感谢神啊。结果他又走到我媳妇面前，驾驶面前就说吹，我媳妇也吹了，什么都没吹出来。这个时候他们就讲了，你们没有喝酒，为什么要犯规？真的很感，我媳妇不会讲话的，也不是怎么做生的人。我一直在方言，我就没有讲。他就讲，因为他临时不舒服，突然不舒服了。其实大家都知道这是个借口，但这是一个狡辩，但是也是一个借口。他就没有话说，是吧？这些警察就没有话说，确实是没有吹出来。好，这个时候呢，我就把头伸出去，站在我面前的两个角，我就说祝福你们平安。他没有听清楚，因为我常说普通话可能也不标准，他们在南昌嘛。他就声音很大说：“你说什么？”我说：“我祝福你们平安。”我这句话讲出去，我知道的笑的。结果他们就走开了。好，我们就往前开，我就很感恩了。我说：“主啊，真的是感谢你啊！我们有错，你都看过保守我们。”我说：“但是我还是不明白，他喝了酒。”主就说：“就主就给我经文，他就说：‘哦，当年怎么让水变成酒？你没读过吗？’那么说，我难道就不可以把酒变成水吗？”我说：“哇，感谢主！”那一下子。哈，好感恩呐、啊！这个见证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一个点，就是说方言，我们方言，我们在平安里面方言的时候，神知道你在想什么。感谢神。后来我儿子说：“妈，要是查出来了，我要在这里拘留7天，家长可能还要挑小，多大的一个环境了？”感谢神。其实我们是有错的啊，我们喝酒是有错的。后来我突然想起啊，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不受世界这个律法的管制，我们受天国的保护，非常的感恩呐、啊。所以这个见证真的是让我当时去的目的也是去为了什么呢？他们那个老板呢，是我传统服务业，但是一直没进来，还有他的妈妈啊，这是目的呢。他说他请我去，我就是为了也是去心里想着这个事情嘛，就是去跟他们去交通一下，去带领一下，让他们进入到神的里面了啊。所以这样的，所以神就真的看过我，看过我的家人，非常的感恩呐。所以说感谢神吧，非常的感恩呐。下面我们再来看啊，下面的点啊，就是我们。像勇士一样去出征，像狮子扑猎一样啊！他这里也讲到一个什么呢？他也讲到一个他自己的一个经历啊，做的一个经历。其实我自己也有这个感受，其实大家可能都有啊。就是说，当我们方言祷告和灵恩为别人服侍的时候啊，当我服侍别人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但是后来听录音才知道你在说什么。作者讲这里，他也是这样的，他去服侍这个人的话，看到没有？他不知道他做什么，后来他看视频，看到他的在这个里面的一切行为啊。怎么做的啊？啊，怎么样做的？什么姿势啊？都在这里讲出来，我们大家自己去好好看一下啊，非常的神奇啊。所以说啊，我们在灵里面做工的话，我们自己并不知道啊，包括我啊，要是分享呢，我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感谢神了，都是圣灵在带领了啊。这里还讲到一个什么呢？我们的目标就是自由啊，收放自由啊。作者说他讲这个故事的原因就是要表达要突破自己，因为我们必须要释放。释放，看到没有？释放，释放对方，也要释放自己。 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被一些事情缠住的时候，我们就方言灵活的话，我们就能够得到释放了。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感谢主啊！所以特别的感恩呐、啊。他说啊、他去跟别人祷告，他说他基本上都是啊，他是告诉我们的方法，就是说要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啊的音量控制在什么地方。他说你到医院你就不能大声去祷告，对不对？一样的可以把鬼赶出来，是不是？啊，大喊大叫的情况下可以同样释放力量。但是在平静这里也可以同样释放力量，所以这个能力不是来自力量，不是来自这个声量啊，所以说我们也学到这些科技的话，我们就真正切切的知道，有些东西啊，你只要在你里面自然的流露，好，那个时候就会出来，而且非常非常啊，我们要进到里面非常认真，啊，是认真的，安静的做也可以的，一样的可以展示结果，看到没有？所以非常感恩呐。啊，在我们每一次的这个服侍中，包括我们在分享中，我们进到里面的话，我们首先是没有紧张，因为是圣灵在带领我们分享，不是谁分享的好，我分享的好不好没有关系。我每次祷告就是主啊，反正是你来做，不是我是你啊，荣耀是归给你啊，我做错了，反正也是你，反正我不担，感谢主，我就有时候跟神这么赖啊。所以他这里讲到啊，问题的本质不在音量，而是在你释放里面的能力啊，所以我们要每个人要应该跟。去学会如何冷静的去做，安静的去做，就是我们进到灵里面，啊，不被别的事情的缠绕啊。最后这个点讲到权柄的大能，他打了一个比方，就是以警察的身份来打个比方，看到没有？警察他靠什么？他靠警徽，他靠他的枪，是他配的枪，这就是他的权柄。他不会跟人啊去啰里吧嗦，甚至去跟这些老百姓去对骂。他作为一个警察，他就实行他的权柄，他告诉你站住。就像那个车，你停住，你吹，就直接发命令啊！现在我们也是警察，我们是天国派到地上的警察，我们有军徽，我们警徽是什么？就是耶稣的名，对吧？耶稣的名就是权威。我们有枪，什么枪？圣灵的大能，就是我们的枪，不，拿起圣灵的宝剑是吧？制止一切的魔鬼，对吧？我们的枪就是圣灵的大能就是神的话，我们也不必要大喊大叫，对不对？所以说这里。这个比喻是非常恰如其分的，就是我们拿起权柄，我们可以做一切，直接哈，警察直接把他送进监狱，你再狡辩啊，然后我们直接把魔鬼赶出来，踩在脚下，对不对？感谢神，所以说我们只要保持我们的思维定势，不管怎样，啊，结局就最终的结局就是你要服侍这个人，他必须要获得自由，这个魔鬼必须要消失。别的事情都不重要，这就是我们去啊服侍也罢，我们去赶鬼也罢，我们去一致吧。这真正的目的就是得释放、得自由，对不对？没有什么别的理由。感谢主啊！所以，如果我们如果是这样啊，我们如果是这样做的话，他这里告诉我们啊，做的真的非常非常赞赏这个做法，就是说我们比一般在教会里，其实我们上平台这些，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包括我有很大的一个突飞猛进了。我上平台现在2年了。在我上这个平台，我特别的感恩呐、啊！我太好了，别人都不明白啊！我们学习了这么多课件，我们更加的明白。明白最大的一个点是什么？我明白就是我们真正是要活在灵里面，活在灵里面，具体表现就是第一个保守我们的口舌啊，保守我们的口舌，我们说神的话，我们做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在我的服侍中，我每次跟别人交通，我都是在告诉别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神的孩子，神必须要保护我们。他也在保护我们，他已经给我们了，但是我们不知道，他给了我们权柄，我们不知道，他给了我们身份，我们神儿子的身份，我们往往都不知道，因为来了环境就害怕、恐惧，对不对？这不是我们基督徒应有的。还有一个，我们要明白我们自己拥有了什么，我们拥有了什么？有些人从传统教会，有些人还真不明白我拥有了什么，看到没有？首先，我们拥有了身份是神儿子的身份，我们拥有了权柄，是可以践踏蛇和蝎子的。是可以践踏魔鬼的，我们有这个能力啊，我们有这个能力是圣灵的能力啊，也就耶稣在我们念，圣灵在我们念，圣灵是代表能力，所以我们什么都有了，我们怕谁啊？我们怕谁了？你身上来了疾病，你怕什么啊？你发命令了，命令走啊！疾病不是来自神，对不对？那么说你就不会恐慌，也不会害怕，对不对？我们有神呐、啊，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是我们的爸爸呀，怕什么呢？对不对？你在爸爸面前可以撒娇。你可以耍赖都可以，所以非常的释放。所以我在生活中我就是这样的，我什么都不去考虑，很简单。反正 就是追求神，还有一个做法就是把时间给神，你不要在世界去搞那些事情，乱七八糟的事情。当你的心啊给神的话，保守你的心在神的里面的话，你就没有什么战胜不了的环境。所以说，怎么做具体的做，我是不看电视的，我一天到晚都是在这个里面。当然，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不是，但是至少你的心，其实方言祷告非常重要，但是很多人就不愿意方言祷告。方言祷告店为你为什么要建立方言祷告店？就是要么灵命成长，要么在灵里面真真切切的来扎根。只有在方言祷告里面，我们才能真正真正进到灵里面。这个点是我我自己过来就这样的，我就感觉非常好。还有一个点就是说把时间给神，你心思意念想到神啊，你出去你出去干嘛？你心里都想着神。我每次出去我就会祷告主啊，我今天要出去，你把你要拣选的人，把你要一致带到我的面前。每次都有，基本上都有，感谢神了。但是你心心念念想着神的时候，你在关键的时候，在急难者，神真的就帮你。感谢神啊，这次的见证，其实我们家很多的见证啊，特别多的见证。但是呢，确实是一个点就是感恩嘛，感谢神啊。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那里，祝福大家啊，祝福大家。